刚刚我们的诗班已经将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的祷告，主耶稣怎么样被卖、被抓、被审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诗歌把它表达出来。请大家看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是画主耶稣当时在被钉之前的情形。这世界上有好多的画来画主耶稣当时被钉的情形，这只是其中的一张。这世界上有许多的诗歌来唱主耶稣当时怎么样被钉，有好多的书著作描写主耶稣受钉、被钉。不管是诗歌，不管是图画，不管是书，甚至这一本圣经上面的四福音书都记载着主耶稣被钉的情形。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活活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讲说，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主耶稣钉十字架是1900多年前的一件事，这件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就在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纪念主耶稣受难。刚刚诗班已经用诗歌唱出主耶稣怎么样在科西玛尼园痛苦的祷告，主耶稣的被卖、被抓、受审判，以及到最后的钉十字架，用诗歌唱出来。这里有一张图画，画的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情形，在哥哥他身上，附近有很多的人。在耶路撒冷，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由诗歌，由这幅图画，我现在要念一节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从32节到49节，请听我念。有圣经的，请翻到路加福音23章，从32节念到49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时约有5阵，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这段圣经也描写主耶稣整个被定的经过，虽然是1900年前的事，可是借着诗歌这一幅图画，圣经里面福音书所写的关于主耶稣受难的事，主耶稣受定就像一幅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像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节所讲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活化。这一幅图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又讲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看这一幅图画，周围有很多人，这些人里面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有罗马兵丁，罗马兵的百夫长，有祭司长，当时的宗教领袖，有文士，抄写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有百姓。在主耶稣跟他同时钉十字架的人当中呢，有两位强盗，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与他们同定十字架。然后还有一些妇人、妇女们，这些人是当时主耶稣被定的当场的见证人，他们看到这事情发生的一切经过。同样一件事情，可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我们要从这些人的反应等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刚刚听到诗歌唱的，也看到这一幅图画，然后听到我刚刚念的那些圣经，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的看法如何？因为这关系我们将来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兵丁。兵丁他的任务是看守主耶稣。还有两个强盗，他们在十字架上，以免人家来把他们拿下来。可是当按当时的规矩呢，兵丁有权利可以分这个被定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财物，如果有钱他们可以拿。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先分了主耶稣的外衣。那外衣呢，因为有缝可以撕开，很容易撕开，分作四份。那这个里衣呢，主耶稣的里衣是没有缝的，就是说很珍贵的一块布，是从上到下是一整片的。然后他们就沾阄就是赌博，他们来看谁赢了，谁赢了就分了这件里衣。他们的责任是看守主耶稣，那他们所站的位置呢，离主耶稣是最近的。这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要仔细的观察，避免人来抢走。可是呢，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说啊，又有人钉十字架了，那刚好有一些财物可以分了。他们脑海里所想的是钱财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由这一种人看到说，是钱财贪心迷惑了他们，让他们觉得说，虽然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只不过是一个罪犯，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个看守，然后有利益好分。这是第一种人，被钱财所迷惑的。第二种人，我们要看这个文士跟祭司，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控告耶稣的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嫉妒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实行神迹奇事，彰显了神，解除人的痛苦，很多人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那他们的饭碗被刚好被耶稣抢去了，而且耶稣指责他们的不，他们的不义，假冒为善，结果他们心怀恨，他们看到主耶稣，他们就想把他杀了，从这树上除去。他们是出于嫉妒，现在他们也站在十字架的下面。在这一节圣经讲说，他们问耶稣，你救了别人，你如果是基督所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他们向耶稣的神性挑战，他说你要是能够从十字架下来，我就相信你。他们心里嫉妒，他们心里不相信，他们要相信的是一个神迹。这是第二种人。那第三种人呢，是挂在十字架上其中的一个强盗，我称他为灭亡的强盗。他怎么对主耶稣讲呢？他对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刚刚文士跟祭司长他们是说，主耶稣如果能够从十字架下来，他们就相信了。可是这一个呢，面临死亡的强盗，他急切的盼望的是他能够不死。他这里讲说，你能够救自己和我们吧。他想说他这个肉体要死了，可是他并不相信主耶稣能够救，这是一个怀疑。他没有看到我们今生活着还有一个来生的盼望，不只是肉体的事情，还有灵魂的事情必须要关心。他只想到肉体的意思，不，他误会主耶稣来这世上只是要拯救人的肉体。他没有想到如果主耶稣不死，我们今天就没有盼望了。因为圣经上讲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耶稣来这世上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担当了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代价。他要拯救的，主耶稣要拯救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一切，要把我们整个的救赎出来。可是这三种人呢，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误会主耶稣的救恩，他们要看的是神迹。像那些兵丁想要从主耶稣身上夺一些财物，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三种人，一个是贪心，一个是嫉妒，一个是不信，只看到今生的肉体的得救。那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两种人来看，两个人，一个是百夫长，是这些罗马兵丁的官长，他看了主耶稣被钉的整个的经过，日头从正午到深初，就是下午三点，天地黑暗，日头变黑了。也没有哪一个人死的光景是这样子的，没有。而且怎么样，地大震动，连磐石都崩裂了，自然界也为主耶稣的死而哀嚎。百夫长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他看到主耶稣气断，他下了一个结语，他说，这真是个异人，这真是神的儿子，他把荣耀归给神。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不认识耶稣，可是他看到这一切，他醒悟过来，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死怎么会有这些现象呢？而且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怜悯，他讲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那种饶恕的心胸，钉他的人，卖他的人，控告他的人就在下面，他说饶恕他们吧， 你听到这句话你觉得如何？让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人，就是这位得救的强盗。有两位强盗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一个灭亡，一个得救。他怎么得救呢？当那个这个灭亡的强盗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他马上指责那个强盗说，你既是我们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但是这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看，他知道两件事情，他说我们要死的，我们还不怕神吗？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还没有被抓的时候，我们为所妄为，我们不怕神，今天要死了还不怕神吗？那另外一件事情，他看到主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无罪的，甚至审判官这个法官罗马巡抚比拉多都三次讲说，主耶稣他查不出他身上有什么罪来。这样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强盗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旁边的主耶稣，他的言，他讲的话，饶恕了下面的控告他的人，然后看到这发生的一切，他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一个罪人的祷告，罪人的悔改。他虽然是一个强盗，世人所公认的罪人，可是我们呢，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都是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当初他们在伊甸园犯的罪一直遗传到我们现在，我们生而为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那一位强盗，那一天这位强盗在这十字架上就悔改，祈求耶稣的拯救。耶稣怎么讲？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实在奇妙，罪人一悔改，主就拯救。这里讲说今天主耶稣的救恩就在那一天成就了，罪人只要一悔改，就也就在那一天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同一件事情有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像兵丁，像祭司文士，像这个灭亡的强盗，另一种是像百夫长，像这个得救的强盗。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就是要把主耶稣被钉的这件事实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跟你们讲，我们当醒察，这一幅图画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活的一幅图画，活生生的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还是说今天有很多的阻挡，很多的迷惑的东西迷惑了我们，让我们没办法看清这一幅图画，就像坐在后面这幅图画不太大，看不清楚，还是像你就戴了一个近视眼镜，你看不，你近视的很重，你看不见这一幅画。虽然旁边的人怎么唱，旁边的人怎么讲，这圣经怎么记载，可是你没办法联想到他跟你的关系。圣经上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我们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做，就像这个强盗，能够及时的悔改，像这百夫长承认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诗班刚刚使用诗歌的方式将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怎么样痛苦的祷告，主耶稣怎么样被抓、被卖、被审判，以及到最后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在这里有一幅画，用图画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里画的在耶路撒冷城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叫做独楼山，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被钉。那这上面有一些人，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23章来看到这件事情的经过。我念一下，是在路加福音23章从32节念到49节，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来看，请听我念，没有圣经的请听我念。这一段圣经呢，用文字来描写主耶稣当时被钉的整个的经过，所以不管是诗歌或是图画或是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都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所画的呢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活化，这是保罗讲的话。他在加拉太书3章1节说，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既然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保罗说是谁迷惑了我们呢？是什么东西迷惑了我们，让我们看不清这幅画？我们不会觉得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它是190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当时在这幅画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有耶稣，有跟他同定十字架的其他两位强盗，有罗马的兵丁准备要执行这个刑罚，有这兵丁的长官百夫长，然后还有当时的宗教界的领袖、祭司长、文士们，旁边还有一些百姓、一些妇女，这一些都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目击者、见证人。这许多人看到同一件事情，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应，也有不同的结果。就好像今天我们听到同样的诗歌，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看到我这一节经节，我们每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今天要从这许多人当中抽出几个，我要把它分作两种人，一种是被迷惑的人，这一类人当中呢有三种，一个是罗马的兵丁，一个是祭司长跟文士，第三种是灭亡的强盗。首先兵丁，罗马兵丁，他们表面上的职责是要执行刑罚，看守这些犯人，不让人来抢走他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看到这里经文上记载，兵丁沾阄分耶稣的衣服。按当时的规矩，兵丁有权利可以拿走这些犯人所留下的任何东西，如果他们有钱，可以把钱拿走。这里连主耶稣的衣服他们都要赌博，沾阄的意思就是赌博来分。所以他们满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钱财，他们把主耶稣 主耶稣虽然就在他们的旁边被钉着，可是他们在他们眼中呢，主耶稣只是一个犯人。他们很高兴又有一个人被钉了，他留下的东西呢都属他们了。这一类人被钱财所迷惑。第二类人就是祭司跟文士，他们是当时宗教界的领袖，钉死耶稣主要的发动控告的人就是这批人。他们是出于嫉妒，因为主耶稣施行神迹奇事，医治人的灵魂，医治人身体的痛苦，很多人跟随耶稣，他们心里起了嫉妒，他们要把耶稣从地上除掉。这种人是定义要把主耶稣钉死的人，他们现在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下面，他们是来看好戏。他们说，你能够救自己吗？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如果能够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他们把主耶稣当作是骗子，骗子。他们心里想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嘛，他连自己都没办法救了。这种人是完全抵挡神的人。第三种人，灭亡的强盗。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我称他为灭亡的强盗，就是那位对主耶稣讲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他是被今生肉体的需要所迷惑的人，他只看到他面临死亡，他要主耶稣救他离开这肉体的死亡，他没有看到将来我们有一个永世的盼望，我们不只有肉体的需要，还有生命的需要。